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再一次借着主的话语来与神面对面，借着他的话语来体会他的心。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更深的生命，也讲到最深的生命。不但是更深的生命，也讲到最深的生命。有两个字眼是对立的，就是表面化和内在化。表面化的生活与侍奉是肤浅的，当我们进深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就往里面去，内在化。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越变化就越向里去，越向里去我们越有深度。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我们的信仰里面许多非常基本而重要的名词，使徒保罗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把这些名词的内在的意义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些名称名词太熟悉了，所以很容易呢流于肤浅，单单注意表面的意思，有些就成了仪式，渐渐失去了它的真正的内在的萌生悦纳的意义。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几个这样的例子，譬如说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使徒保罗怎么样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称义呢？我们看他如何的告诉我们，二章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他讲到称义的时候，他很自然地体会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对于称义的看法完全是地位的意义。单单想到称义的地位，而地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所以他就说我们不但在地位上称义，我们在生活上也要称义，我们不再在罪中生活了。他一下就把我们带进称义的内容里面去了。我们再看洗礼这个名称，或者敬礼这个名称，或者有的教会把它叫做水礼，避免了争执。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多少的基督徒想到敬礼、水礼、洗礼，就是想到一种仪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很清楚的、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是披戴基督。我们受洗表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和基督一同活着。披戴基督是表现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把我们带进了水里的深意里面去了。我们也常常提到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我们看保罗怎么说，第四章第六节， 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在上文第四节，这里第五节提到儿子的名分，名分是地位的意思，是个法律上的名称。但是紧紧地跟着在第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了儿子的地位以后，有了这个名分以后，神就差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将我们从心底的深处呼叫阿爸父。有了和神生命的关系，和父生命的关系，有了一个生命的流露，阿爸父多么宝贵。儿子的地位和儿子的心，儿子的灵配合起来，这是神的旨意。我没有想到重生，这是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个名称，重生。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讲重生。五章二十五节，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我们的重生是从圣灵的工作而来。我们得了重生怎么样呢？就当靠圣灵成行事。圣灵做开始的工作，是我们得到新生命重生了，但是不是到此为止，圣灵继续的要带领我们在他的里面行事，靠着圣灵行事，也就是在圣灵里行事，一个继续的路程。不但是有了开始，也有了道路。我们再看十字架，这更是常常挂在我们口边的三个字。我们看保罗怎么说，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挂一个十字架在颈项上，有的人挂十字架在颈项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意思，表示他站在基督的一边，表示他和基督有关系，表示十字架对他是宝贵的，很好。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那样淡淡的表面化，我们更进到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是单单挂十字架，我们要钉十字架。挂十字架很简单，很容易，任何的人都可以挂上，但是很少的人肯与主同钉十字架，让我们与十字架的关系进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常常说律法，律法的真意是什么，它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六章二节，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爱的律法，爱完全的律法。在基督的爱中，我们看见了律法的真意，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过我们不是在旧约的律法之下，我们乃是进到了律法的精义里面，进到了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的重担互相担当。我们常常讲到自由，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看保罗怎么样讲自由，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这里，保罗清楚告诉我们，自由不是随便，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有它的原则，有它的规道，用爱心互相服侍，在爱心里面自由，在服侍里面自由，这才是真的自由，在真理里面自由，在爱里面自由，在服侍里面自由，这样我们才真的进入自由，享受自由。我们想到很多的人很注意自己的学位，或者自己的名堂，自己的行头。我们看保罗在加拉太书信里面怎么样讲，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在这里保罗赤阔阔的、赤裸裸的将他的标准摆出来，他的行头不是外貌的行头，不是名望的行头，乃是在神的面前，神不看外貌，只看内心，内心里面有资格，内心里面有神给的行头、行头，所以他不追求任何的有名望的人能够嫁给他什么。所以他的 credentials 不是表面的，不是一般的人所注意的，乃是神给他真正的使徒的 credentials， 这是他要的，他的使徒的职分，从神那里来的证明，这是他宝贵。他在加拉太书做了一些总结，非常的宝贵。我们看第6章第3节，这是第一句总结的话：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事实上没有，却自以为有，这就是自己欺哄自己。表面有的，有很多的人慢慢的，因为表面的油是某一种的油，习惯了这种油，就以为自己真有了，欺了人，也欺哄了自己，欺人欺己。人有很大的本领会欺骗自己。有人说真理是什么，就是谎话讲得多了，人相信的时候就成了真理，是很大的讽刺。神的真理不是这样，人间的真理是这样，真是这样。有的真理在哲学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很多的人就接受了它做真理，其实真是像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撒旦的深奥之理。撒旦很会讲哲学，撒旦很会讲理学，撒旦有很高的理论，很深的理论，但是神话把它叫做撒旦的深奥之理。所以单单表面上深奥没有用，必须是生命的真理，是从神来，从基督来，从圣灵来。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这就是表面话，这个人是自欺的。我们再看一个结论，6章18节最后的一句话，在加拉太书里面全书的总结，保罗怎么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愿耶稣基督的恩 常在你们心里，心里的恩，里面内在的恩。阿们，我们都会说阿们，我们都要说阿们，这是我们愿意接受。好，这是这样的太书，好像是讲神学教义基本的信仰的一卷书，但是在里面却是把内在化的经义告诉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上深深的了解它内在的意义。现在我们来到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最深的生命，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二章二十节，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姊妹众同工都同意，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与基督合而为一的生命是最深的生命。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今天要用余下的时间来把这一节经文的内容一同领受。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分作了几方面，第一点，最深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用一个字在这里表达出来，就是第一句的同，同钉十字架的同，这个字多么宝贵，多么奇妙，多么深入。一个属基督的人竟然能够和基督合而为一，相同相合，就好像旧约说大卫与约拿单的心身相契合，两颗心身相契合成了一颗心，大卫约拿单的交情是身相契合的交情。我们和主的交情，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和主的团契，就是这样的身相契合。我们和主同心，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工，我们将来也和主同荣，我们不敢想象的一件事。但是主的话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我们与主越加合一，我们的生命就越深，一直等到我们完全与基督合而为一，那个时候我们的灵命就最深。我们与主合而为一是一个长进的过程，起初是有些合一，一部分的合一，在某些事上思想上感觉上决定上与基督合一，但是是有限的，慢慢慢慢我们长进，越加长进，越加长进，我们就越加与基督合而为一，我们的生命与侍奉就越深，一直到最后我们和基督完全合而为一。在今世可能吗？可能有一个人和基督100%的合而为一吗？保罗有这个目标，保罗有这个目标，所以在腓立比书第3:13，他就把这个当作他的目标，与基督同死同活，和基督完全合而为一，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把这个当作他追求的目标。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我有这个标杆，我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他的这个标杆就是和基督完全合而为一。这是一个非常高非常宝贵的标杆。使徒保罗很注意与主完全合一，所以他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们很熟悉这一节，四章十九节这样说：小子们呢、啊，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叫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自己有这个目标，他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的工作也有这个目标，他自己向这个标杆直跑，所以他才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负担，要把他自己的目标完成在弟兄姊妹身上。所以他讲十九节的话的时候非常的真实。为什么真实？为什么深入？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目标。小子们，我为你们继续的付代价，受生产的痛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感谢神，一个诚诚实实的主的仆人，他要坐在弟兄姊妹们身上的，正是他自己追求的。这样的侍奉永远有真实性，一个非常美丽的 reality 在里面。求神把这样的一个真实放在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追求，我们在侍奉中，在造就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圣灵提醒，你如何的勉励弟兄姊妹，也应该是你自己的目标。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永远是感觉新鲜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事实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的心中。请注意，在第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这个动词的原文是完成式，所以有许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就根据希腊文的这个时事，这个 tense 来得到一个信仰上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已经在神的旨意里面完成了的一件事，完成事，已经成全了的一件事。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神的旨意中、心目中、计划中，已经在那里预定了我们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继承的地位，一个已经成全了的地位，是神已经安排定了的，是先生预定的一件事，安排好了就等我们来认同，来进入其中。什么时候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是什么就决定我能做什么，我所是决定我所能。这个所是也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的地位有个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认识了神把我放在一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继承的地位上，这就是我的立场。好，我就站稳这个立场，在这个立场中，在这个地位中，在我所是与神的关系中，我就来做一切。十字架有两个最基本的意义，十字架的基本的意义，第一就是 transplantation， 第二 transformation。 transplantation 是与地位有关，耶稣基督站在我的地位上， 原来耶稣基督和我无关，我和耶稣基督无关，他是创造之主，我是罪人。但是基督离开了他的神的儿子的地位，来站在我所站的罪人的地位，替我担当我的罪，受了我的罪应该受的审判，替我死了，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样我可以在神的面前一切的罪得到赦免，我可以称义。这是 transplantation， 主跑到我的地位上来，我呢就跑到主的地位上去，成了神的儿子，称义。地位的交换，地位的交换。所以英文这个字 transplantation 跟地位有关，跟地点有关，跟身份有关。但是十字架的意义不单单停止在这里，不仅如此而已，还要加上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是跟我们的形象有关，变化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一方面是基督与我同钉十字架，站在我的地位上为我钉十字架。第二方面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把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从此以后，在我的人生中，我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中，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样式，我是 transformed。 这是十字架的全部的意义。两方面，主站在我的地位上为我死，然后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和他同死，将罪死了，将世界死了，将自己死了。让我们把这两个名词记住，就会帮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是把这两方面的意思讲得很清楚。第一方面的意思，主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取代了我们的地位。第三章十三节，十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挂在木头上，就把我们赎出脱离律法而来的咒诅。这是代替，这是我们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 the doctrine of substitution。我们永远不能够离开这个基本的教义。 Christ has died in my stead， 这一个信仰的基础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永远的牢牢的抓住。不然的话，一个人不会了解神的爱，他不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不会激励他，不会感动他，因为他不晓得神为了他的罪付了多么大的代价。第二方面，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还有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我们在这里就 transformed。 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里看见十字架提到了五次，就十字架的五方面，把十字架完全的意义都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一个这样与基督同接受十字架的代赎，又接受十字架的同死的真理的人，要准备好要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第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有人怕受这个逼迫，逃避这个逼迫。但是在这里保罗说，凡希徒外表外貌体面的人都要逃避这个十字架的逼迫，但是在神的面前求喜悦的人，他们不逃避，反而面对，反而接受十字架的逼迫，引以为荣。所以保罗说，十四节说，我断不比别的夸口，六章十四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就是说不以别的为荣耀，唯一引以为荣的事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当一个人真的认识了十字架的意义和宝贵和里面的那个大恩大爱的时候，他不能不以十字架为可夸口的。好，这是第一方面，最深的生命是与基督在十字架上联合的生命。我们在这个生命中长进，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现在来到第二方面，最深的生命是否定自我的生命。所以第二章二十节，保罗继续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自我被否定。在这一节里面，我们数一数的时候，在中文里面有六次用我字，用了六次。但是我们要把两件事分得很清楚，有多少次的我字和多少的我完全不同。在这一节里面，我字用了六次，但是我是完全被否定，不再是我，不再是我。虽然是一个继承的地位，但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侍奉中不断地来确定这个地位。地位定了，但是我们要不断地和他认同，不断地让这个地位在我们的身上发挥作用。我们要不断地投入确定它。所以这里需要 reconfirmation， continuous reconfirmation。这一个地位成全到永远，但是又是一个每天每天的学习和追求。我们在旧约里看见一个悲剧，一个非常可惜的事，让我们心痛的是基甸。基甸被神呼召，他奉献了自己。哎呀，他是一个多么被神大用的人。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建造了耶和华的祭坛。他把巴利的祭坛砍掉摧毁，然后在旁边整整齐齐地建立了耶和华的新祭坛。他把祭物献上去的时候，他是用那个摧毁的巴利的祭坛的那个材料来做燃料，把偶像砍碎，把砍碎的偶像拿来做燃料来燃烧他向耶和华献上的祭。他得了一个名字叫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跟他辩论吧。所以在他和巴利之间有一个 great controversy， 这一个大的争论彰显了基甸的信仰、他的忠心、他的立场。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大的 controversy， 是个属灵的对立，这个 confrontation 在全世界彰显出来。凡是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如此受逼迫。立志跟从基督、忠于基督、见证基督， 跟着他走，如果这样要受逼迫，我们要准备好受一些难处。个人的难处不同，但或多或少要受难处。在北美对基督徒的迫害不亚于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你看我面对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这个电影，你看在美国你有多少人，他们想了多少的方法，厉害的方法，就是要把让基督徒来羞辱基督徒，来打击基督徒，想来改变基督徒。你看这个压力多么厉害，这个压力多么厉害。我们中间有从 Liberty 学院毕业的， Liberty 学院的院长受了什么羞辱，就是那些要迫害基督徒的人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就想来破坏这个主的仆人的名誉，厉害，诉诸法律都不能够主持公道。你看我想我讲那个话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这是在北美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撒旦用今世的风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那里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基督徒。如果你是个无所谓的基督徒，这些事对你都无所谓；如果你是一个存金钱度日的人，你就会深深感觉到你的心灵的压力，迫害的手加在他们身上。撒旦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同样的迫害，我们真实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只有属基督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我们只有跟从主。这个基甸他这样的开始，这样的建立了对耶和华的新的敬拜奉献祭坛，整整齐齐的建立起来。他和300勇士冲入敌军，十几万的敌人的大军，他们凭着对神的信心和奉献的心志，他们闯进去得到神同在的胜利。但最后怎么样，我们看了第40纪第8章非常悲剧的一节，8章27节，40纪8章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罗。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造成了他自己的全家和以色列人一个王罗，让他们跌倒，是什么事呢？他把一些金器银器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表面是一个信仰的东西，好像是个属灵的东西，是大祭司所穿的，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表面看很好，但是事实上他设立在哪里？在本城，在他的故乡。所以很明显他真正的意义是要夸耀他自己，要所有的人都纪念他的成功，他的胜利，他是个大领袖。结果这个像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王罗。所以推到末了，分析到最后，还是他的自我的问题，自我的问题。一个这么成功的人，一个这么有信心的人，一个这样完全奉献的人，因为后来疏忽了，大意了，失去了警醒，失去了敬虔， 结果就落在这样一个错误里头。如果即便可能落在这样的错误里头、失败里头，何况你我呢？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我们不再是我的这个立场，我们要继续的确定它，继续的认同它。第三，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最深的生命的繁合性的意义，繁合性的意义，一个 paradoxical nature。 在这里我们注意四个字，头两个字不在，这是否定自我，也就是非我，不是我的，不再是我。另外两个字我活，也许我们把它讲成两句话，第一句话不再是我，第二句话我如今活着。第一句话说不再是我活，第二句话说如今我活着，不是我又是我活着，这好像是矛盾。但是在这个表面的矛盾里面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道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位格并没有被否定，我们还是我们，神没有否定我们的位格。但是我们这个位格和基督合而为一了，基督取代了我们，我们消失在基督里。We are lost in Christ. 我们消失在基督里，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基督成了我们的位格的新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有位格。这就是被动的主动。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把乐曲，我们属灵的生活与侍奉的一把乐曲，被动的主动。保罗把这个真理认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这样的说，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一方面说我们立志行事，我们要做选择，我们要做决定，我们立志，这是我们的意志的作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做的，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事，但是事实上在后面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运行，这是他的主动，我们在神的主动里面去立志去行事，我们是被动。但是感谢神，这一个被动经过了我们的意志的奉献以后，经过了我们的 surrender 以后，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意志。神的旨意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而主耶稣就是这样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父的意思就成了他的意思。这就是合一，最深处的合一，我们和基督的合一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位格被取消了，被消灭了，神的工作就失败了，结果他成就了一些傀儡，一些傀儡。神不要傀儡，神要有活生生的意志的有位格的人，而这些人被他得着，被他拥化，被他聚造，被他得着，成了全心全意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顺服他，来爱他，来荣耀他，来侍奉他的人，成功。神最高的成功必须透过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最后的实现，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实现， 那个时候神就成功，所以神愿意在救赎的过程里面付最大的代价，一个最远的迂回的过程，来完成他这一个最真实的成功。第四，最深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确定了基督，否定了自我，确定了基督。我的这个生命的来源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和基督合一的时候，我就是活出内居的基督，我把在里面的基督活出来，这就是这个更深的生命与生活了。不是我的生命活出来，是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他有一个最切慕的事，最切慕就最爱慕，切切的爱慕的事是什么？就是我把这节读出来，第腓立比书一章第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最切慕的是什么？生死都不能够改变他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让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彰显基督，显大基督。基督被彰显的时候，一定是显大的。这是保罗的，他说我这个目标我不会羞愧，什么事我都不准他，不允许他让我在这一个目标上羞愧。第五，所以神的生命是个具体的生命。保罗在第2章20节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在肉身活着，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虚空的人生，一个飘渺在空中的一个人生，不是，它是在肉身活着，它有它的身体，它的四肢白体，这是它的具体的生活。它的口要说话，它的眼睛要看，它的耳朵要听，它的脑要想，它的心要感受，它的脚要走路，它的手要做事，具体的人生，这是他的身体。这里说的肉身不是肉体，我们不是在肉体中生活，但是我们在肉身中生活。道成肉身不是道成肉体，肉体和肉身之间有极其重要的根本上的分别。我们最深的生命生活不是一个理论的抽象的高调的，是在我们每天每天每天的实际的生活里面表达出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哎呀，我们立刻想到以诺，在创世纪5章22节，创世纪5章22节那里提到以诺，以诺与神同行啊。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这一节里面提到他生了孩子以后就与神同行300年，而且在那一节的末了又说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这是个最平凡的人生，生儿养女，可用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是一样，在每天的平凡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而且特别说有了孩子以后开始与神同行，我想平常应该翻过来说，没有结婚以前与神同行，没有儿女以前与神同行，因为那个时候单单一个人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方便得多，没有累赘，有什么理想都可以去实现。所以在一般的人理想的时期就是没有结婚以前的时期， 每个人的理想最高的时候，最高涨的时候，最活跃的时候，就是没有结婚以前。结婚以后，理想慢慢被平凡吞吃了。挚友在他的投入到现实的生活里面以后，与神同行的人是真的与神同行，不容易，因为每天的事太多了，大事小事太多了，我们在一件事上软弱，一件事上跌倒，就会引致第二件事的软弱和跌倒，许多的事都这样连带的关系，很难分开，一件引往一件，一件引起另外一件，结果我们就被好像被茧的丝缠住了，像一个茧一样，也当那个蛹被那个丝缠住的时候，它有希望出来吗？有希望吗？如果我再被那个茧那丝把它包在里面，我想我一定感觉没有盼望，这就是我的命运，就在这个里面被捆住了。但是感谢神，神跟那个鹅在那个茧里边，那个鹅口里有一滴的酸性很强的液体，到了应该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口里吐出来这一滴的酸性很强的液体，一接触到茧的丝就把它融化了，把丝就融化了，就开了一个洞，这个鹅呢就从里面钻出来，就飞出来。这不可能有出路的时候，神给他出路，创造的主宰给他一个出路，这真是最美妙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在罪的捆绑之中，自我的捆绑之中，世界的捆绑之中，这是无路可走，没有出路的时候，神有他的超自然的能力，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给我们一个出口，这是基督徒唯一的胜利的出口。感谢神。第六，这个最深的生命是一个信心的生命。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信，感谢神，基督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他不但创始，他也成终，所以我们以基督为开始，我们一路的依靠他，他不做一半的事，他不半途而废，我们认识了基督的他的所事，我们也就看见他必然能做成他所动的善功。最后第七，这个最深的生命是被爱激励的生命，被爱激励的生命，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这样说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另外有八个字，我是爱他，为他舍己。为什么这样？因为先有了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是爱他，为他舍己。有一个弟兄家里就有这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是爱他，为他舍己，很好的对子。虽然就中国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对对子的这个要求来讲不是这样对的，但是在书灵上这么个好对子，真是个好对子。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或大事或小事，都是因为被主的爱激励而做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动机，这是我们最高的动机，这是我们最深的动机，这是我们最强的动机，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奔跑路程追求的力量。低头祷告。